故事，但有的金庸也会不喜欢。他说这个都是都全是这个故事啊，这么长都有点这个有点点啰嗦的感觉，有点啰嗦，有点啰嗦，因此呢，这个他觉得这个太冗长。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显得有一点冗长的故事背后呢，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这个圣经作者神希望透过经文要传讲给我们道理。所以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其实比较有趣。我们来看，我们看二十三节，他说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哎，怎么回事？这个使徒行传呢，写到这里呢是写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保罗有前面第一次第二次宣教，所以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是第三次的。第三次保罗宣教，保罗就去到了这个以弗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红线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这个路程。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他是从这里出发，从安提阿出发，然后这样走啊，主要是靠步行的，还是很艰辛的。所以呢保罗最后到了这个以弗所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下面呢这是今天以弗所，在今天的土耳其，在土耳其的这个东南部，那里的气候呢非常好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港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在这个以弗所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引起了一些扰乱。哎，什么扰乱呢？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银龛的，然后他使我把这个因为我的这个有一个框子，我把它挪开。然后呢他使手艺人生意发达。哎，这个银匠什么是迪米丢？这个叫迪米丢，什么是亚迪米银龛呢？因为以弗所这个城市呢，在今天啊，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在土耳其是一个有点像中国的敦煌这样的地方，就是历史上很繁荣，有一些文化古迹，但是在古代呢，以弗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非常了不起，人很多，然后呢，有10万人。在古代世界，然后呢以弗所这里呢他们就供奉一种神叫亚迪米神。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这是今天以弗所的一些残留下的一些文物。这是左上角的是以弗所就是耶稣时代以弗所，保罗时代以弗所的这个神庙，是给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神庙。那右下角的是以弗所的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女神像，这叫 Nike 女神，叫英文叫 Aike， 就是我们穿的运动鞋，耐克运动鞋，就这么来的。这个 Nike 呢，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是胜利女神的意思，所以呢，后来这个耐克公司就把我们为什么把这叫耐克呢？就是好像穿上我们运动鞋可以跑第一名啊，就可以胜利了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神庙的。然后呢，这是以弗所今天还残存的图书馆的遗址。这图书馆呢是当时在地中海世界最大最辉煌的一座图书馆，最大最辉煌的图书馆里面藏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珍稀的这个书卷被认为是一个古代世界的奇迹啊，非常壮观然后右下角呢是以弗所城市的中央大道。去年六月我去了以弗所这里，哇，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这个城市是古代有非常高的文明的程度所以这，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它最核心的这个神像是什么呢？这个神像就是个亚迪米女神，就是右下角这样一个女神，这个叫亚迪米女神然后呢以弗所人呢这个家家户户都供这个亚迪米神，然后他们会这个家里的，在希腊罗马人呢，他们家里会供一个这个叫银龛，就是银做的一个神龛放在家里，里面有这个亚迪米的女神像，然后家家户户都要供奉，所以这样的银龛呢，每家都有，因此呢，这个保罗他们在这里的宣教呢，使得呢这个 卖这个银龛的人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为什么生意受到影响呢？因为人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去拜这些偶像，家里就不放这个银龛了，就不买银龛了。所以呢，这个银匠叫迪米丢，他是制造亚迪米银龛的啊。然后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说这个迪米丢啊，使这样的造银龛的人生意发达，什么意思呢？啊，他肯定就是老板，是造这个银龛的一个，可能像行业协会的一个会长，或者说一个大银龛的这个制造商的一个老板。然后呢，25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这个迪米丢呢，他就很生气，说生意受到影响是不是？说保罗啊，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哎，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再回这地图上看，在古代世界呢，希腊，这是希腊。然后呢，亚细亚是哪里呢？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离希腊比较希腊的东边都叫亚细亚，所以这是爱琴海，爱琴海以东都叫亚细亚，所以今天亚洲这个词就这么来的。所以呢，在希腊人的观念里，亚细亚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东边的意思。所以呢，这一带都叫亚细亚。然后呢，靠近爱琴海的这一以弗所这一带呢，有时候把它叫小亚细亚。不论怎么说，就是指的是希腊。以东的地方叫亚细亚，所以保罗这样的宣教呢，这个银匠就说，你看让我们这个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所以就说明保罗宣教的当时的这个影响力就比较大，影响力比较大。然后呢，这个迪米丢，你看27节，他说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全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说这亚迪米女神的庙啊，就被人轻视了。亚迪米女神的庙是个什么呢？就是这幅图，就左上角这幅图。这是以弗所亚迪米女神的神庙。这个神庙呢，曾经是古典时代在罗马希腊时代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个神庙有多大呢？有425英尺长，有230英尺宽，有126根60英尺高的柱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这个神庙呢，不过后来呢，由于这个它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修好，大概就在中国的战国时期那时候修的。然后呢，修了，但是后来呢，被战乱毁坏。所以呢，你看大家看左下角，这是今天的神庙的遗址，仅存的一些断壁残垣，断壁残垣。去年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只看见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东西了，除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古代世界呢，在这个保罗在新约时代的以弗所的这个神庙是以弗所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亚迪米女神呢，希腊人罗马人认为呢，是很厉害的，有点像中国的什么，有点像中国的观音。他在希腊人的心中就是中国的观音。为什么呢？在希腊神话里头说，这个亚迪米啊，说是这个天神宙斯的女儿啊，主管什么动物，主管人口，你要是家里生小孩，粮食要丰收都要靠她。说这个亚迪米女神啊，这个能量，这个力量非常大。说这个特洛伊战争时期啊，希腊人跟特洛伊人打仗，哇，这个希腊人打不赢了，但是那个亚迪米女神一帮助，哎，希腊人马上这个军事上就占了上风。所以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亚迪米女神崇拜在以弗所是非常的兴盛。不仅以弗所人崇拜亚迪米女神，连以弗所周围的城市每年到了一个节日，也会不远千里万里专门来到以弗所来给神庙这里来献祭。所以在古典世界，这样一个神庙呢，是很巨大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以弗所人要修这样一个巨大的神庙呢？400多英尺长，200多英尺宽呐，60英尺高的大理石柱子，非常雄伟的，在中国战国时候修的。 这工程量是非常巨大，非常非常巨大，修建是非常困难。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啊，曾经以前是个石匠，大概我小时候啊，80年代那时候啊，四川乡下非常落后，都没有切割机，全是用手来凿这个石头，所以我经常就看他干活啊，他为了凿一个石头啊，凿两三天，非常辛苦，凿完石头啊，这个胳膊都。这个都没有点力气，都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古典时代啊，没有切割机，没有吊车，没有电力，要造这样的巨大的神庙呢，它的这个难度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今天我们造一个巨型的体育场难度大多了，它甚至难度超过今天我们修一条可能几百英里长的铁路，甚至可能不亚于当年美国人修太平洋铁路的这个难度。他需要这个上万人，耗费几十年才造出这样一个神庙，所以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神庙在以弗所人心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保罗呢，他的这个宣教呢，导致人们不信亚提米女神了，所以就可以想象说，这个迪米丢说这个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所以对于这个以弗所人来讲，保罗他们的宣教。对他们已有的信仰构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才会28节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就非常的愤怒，非常愤怒。因为古代人，古代的希腊罗马人，古代他跟我们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很难理解，就一个社会宗教所起到的作用。就虽然我是基督徒，信仰在我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但是在今天我们整个社会里头呢，宗教的作用其实没有那么大，没有，比如在中国，宗教作用其实很小，但是在古代世界呢，宗教是整个社会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围绕着宗教在运转。所以，在今天我们起作用的是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是不是？但古代呢，宗教是整个社会的枢纽。
推主，我的
对，
哎，你不要，推主，我的不
所
要
以
说了。
呢，它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说，古代世界的这个宗教呢，有点类似于今天美国的金融资本。我们无法想象美国的这个金融资本、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这个崩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这是无法想象的。整个社会会乱掉，我们的养老金都可能都没有着落了。但是呢，古代社会呢，人们没法想象说，一旦我们的这个亚提米女神这个崩溃了，我们怎么生活？对他们来讲是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所以，以弗所人的幸福，他们的社会的安宁，他们的经济的发展，他每一个人的幸福和整个城市的繁荣，都依赖于亚提米女神的赐福。所以亚提米神就起到这样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呢，保罗和他同工们讲的信息呢，这个否认了以弗所人传统的看法，所以呢，人们就非常的愤怒，所以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提米呀！”然后29节说满城都轰动起来，所以为什么他满城都可以轰动起来？因为他冒犯了整个城市人的。一个信仰，众人就拿住他们，拿住这保罗同行的两个的同工，一个叫盖尤，一个也叫亚历达古，齐心涌进了这个戏园里去，把抓进了一个叫戏园的地方。这个戏园是哪里的？我以前读《使徒行传》啊，我就认为可能就是个看戏的地方嘛，像电影院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当我去年去到以弗所的呢，我震惊了。这个戏园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以弗所戏园今天的残骸。还保存非常完好，可以容纳3万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剧院。这是今天以弗所还保存着的。所以当我进去之后呢，我就非常震惊。所以我以前读啊，我说这两个童工一定非常害怕被拉戏院里面去吧，是吧？我去年我去了以弗所，我一看我才知道是好家伙，太让人惊骇了。这个剧院是容纳几万人，你像当时以弗所老百姓都涌进这个剧院，然后呢在那里喊叫，这两个童工心里该有多么的可怕？因为希腊罗马人呢，这罗马人呢，他也遗传了希腊的习惯，什么意思呢？城市要修这个剧院， 剧院呢，不仅仅是看戏的地方，它也是有这个政治功能，比如大家开大会，还有这个体育功能，大家进行体育比赛，还有宗教功能，这个举行重大的这个宗教祭祀，所以它是有文化功能、有政治功能、有宗教功能，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所以只要是一个经济稍微过得去的城市，他们都会修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这个剧院。所以以弗所这个剧院呢，可以容纳2到3万人。所以这个保罗的同工被抓进去了以后呢，就被抓走了。被抓走之后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然后所以30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为什么保罗想进去，门徒不许呢？你想，如果是一般的戏院，可能来一能装个几十一两百个人，可能人身安全还。可能都还不会这个出人命，但是你想那个容纳2、3万人的剧院，要是你保罗去了，那么以弗所人如此的不喜欢你去那里，可能会被这个会被打死，你完全可能会被这个群众这个一群暴民把你杀掉所以你看31节，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院里面去，太危险了。以弗所人成千上万的涌进了戏院。结果呢，聚集的人呢，他们这个在那里有的喊叫这个，有的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所以这里地方就很有意思。你看，虽然以弗所这么多人聚集很多人聚集了，是不是？但是呢，他不知道为什么聚集，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以弗所人他传统的宗教虽然弥漫在社会每个角落，但是呢，有的人呢，他也不是太较真。保罗否认以弗所雅典米信仰，他们可能呢这个只是来看一下起起哄罢了，他也可能不是特别的来较真这回事，只是觉得看热闹，只是看热闹。所以到33节，所以有人就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送。只因认出他是犹太人，大家就开始喊叫说大哉以弗所人亚典米啊！结果这帮人呢喊了整整有2个小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幅场景，在这样一个可以容纳2、3万人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戏院里头，然后呢，人们在那里喊叫，很多人也搞不清为什么在这里喊叫。然后保罗和同工们可能在人群当中被人推过去，被人推过来，被人恐吓，被人谩骂，被人侮辱可以想象那一个让基督徒又害怕。但是呢，这些普通人呢，又很混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哎呀，这样一个很混乱场面，就这样一个混乱场面呢，被城里的这个书记给安抚了下来。所以35节说，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众人。书记是什么呢？书记呢，是以弗所人的这个当地的，不行。当地的政治领袖，因为以弗所呢，它是一个省会城市，书记呢就相当于这个省的省长，因此省长呢就要来安抚这样一种情绪，因为他怕什么呢？他怕出现群体的骚乱，怕出现治安事件，因为罗马的这个政府治理呢，它有点点像类似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地方出现了治安的混乱事件呢，这个皇帝会拿地方官，这个试问，所以地方官呢，很多时候呢，安抚地方的这个秩序是第一位，首先不要看这个事情是什么，他首先把这个治安事件平息下来。他说：“这个书记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市看守大亚底米？”的神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以弗所呢，城是看守亚底米的庙，什么意思？就亚底米的神庙在以弗所城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护卫了亚底米的神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丢失是什么？丢失呢？我们一般翻译成这个宙斯啊，英文叫 Zeus，就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这个主神宙斯。从宙斯那里落下的像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们推测可能说这个在亚底米神庙里头的那一个亚底米神的女神像呢，可能是一个用陨石做的， 因为古代人呢认为陨石呢是神灵赐下来的，所以人们会把陨石的有的民族的有的文化会把它做成这个神像供人来膜拜，认为这是从天神赐给人间的。所以呢，历史学家们推测，可能这个亚提米神庙里面那个神像呢，可能是用一块巨大的陨石做成的，所以才会说从这个宙斯那里落下的神像。啊，说这事既驳不倒，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相信是真的。因此呢，你们先啊，暂时不要激动。说你们把这些人带过来了，我们看37节这句话很重要。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这个绑敌我们的女神。说他们又没偷庙中东西，又没有诽谤我们的这亚提米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人有控告人的事呢，自有放告的日子。说自有了每月呢有那么一两天专门来告状的日子，也有方伯就是地方官员啊，可以彼此对告啊。说他们没有，我们把书记的话翻译成今天的术语，就是说他们虽然跟我们信的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在司法上没有触犯法律，在道德上没有违背社会的基本伦理。因此呢，你们可以去告是可以，但是呢，你们今天把他们抓来，这个事情是不违法的，啊，在某种意义上呢，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这是书记的话。因此40节说，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因此呢，如果罗马的政府追究下来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样聚集、这样的喧闹了，可能是违背罗马法律，啊，因此呢，人们听到这些话之后呢，啊，这人就散掉了。这就是他大概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表面上就是讲一个故事，但是呢，里面有几个很核心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来发掘。哪几个核心的要点呢？就第一，基督徒在以弗所宣教是成功的。使徒行传作者非常会这个非非常非常会。通过我讲故事的方式来给我们传达很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宣教是成功的？因为卖淫刊的人生意受到了影响。以弗所这个城市有多大？历史学家们根据考古发掘，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可能超过10万人。在一个有10万人的城市，家家户户都要供奉淫刊。卖淫刊的人生意受影响，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人不去买，他的生意才会受影响。如果一个10万人的城市有20个人、30个人不买淫刊，毫无影响。如果我们做个生意就知道，可能我们生意起码要下降5%到10%，或下降20%到30%，可能才会有生意很大的影响，是吧？如果你只生意的你的顾客人群只少了1%到2%，可能你自己都感觉察觉不出来。所以呢？在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以弗所呢，制作淫刊的这个一群人，他们发现自己生意受了影响，受这些社会学家们估计，可能当时的基督徒比例已经有数量不少的一批基督徒在以弗所存在了。即使有的人他没有信主，但是他也开始尝试着不去购买淫刊，不去再从事异教崇拜，不然淫刊的这个。制造商不会觉得有压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就这个保罗和他同工这样一群基督徒在以弗所宣教是卓有成效的。那么，基督徒他怎么做到的呢？在一个异教如此强大的社会，他的这个难度比今天中国社会难多了。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在中国这个服侍比美国难，因为美国有。还有基本的宗教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很难。但是呢，我发现保罗在以弗所比在中国难还要更难。为什么？因为亚提米女神是他们生老病死、人生这个所有意义的根基之所在。所以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说保罗，和他的同工这些基督徒们去到很多地方，都和当地的文化发生了冲突。的确，他们发生了冲突。比如《使徒行传》17章，里面说这个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在那里在比里亚传神的道，然后呢，搅动了众人。然后是这个十九章里面又说保罗进了会堂，在那里跟人辩论了3个月。 使徒行传里面很多这样的经文，说这个基督徒当福音进入一个社会中，和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发生了碰撞。对，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的确看到了福音和当地文化发生了碰撞，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基督徒在以弗所宣教，他是通过一种属灵的力量来得胜的。为什么呢？这是通过书记之口说的。书记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书记他说："你们把这些人抓过来，他们没有偷庙里的东西，他也没有诽谤我们的女神，你们把他抓过来干什么？"所以这两点很有意思。他没有偷庙中的东西，第一，基督徒没有违背法律，是不是？第二，也没有诽谤我们的女神，他没有直接来批判我们的女神。他没有说我们女神这个是不灵的，没有来说我们女神是只是个石头，是假的，没有。哎，他就奇怪了，那么你说这个基督徒他们在以弗所什么样的方式来宣教的，来让这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的？因为这句话是从书记之口说出来的，肯定是真实的。你想，如果书记会为他们包庇吗？如果他们有违反法律的东西，或者在道德上，违背了以弗所的人的一些道德，诽谤了亚提米女神，或者人格上对亚提米女神的崇拜者有人身的攻击，有言语的不敬，有态度的鄙视，你想这个书记会放过他们吗？肯定不会。作为书记，他肯定不喜欢这些基督徒，所以呢，对于基督徒做的坏事，他肯定会放大，是不是？但是书记在这里都没有讲他们的坏话，说他没有偷庙里的东西，他也没有诽谤亚提米女神。所以用今天的话说，他没有违背法律。第二，他们的道德上是合乎德行的。那么基督徒怎么样来实现的？他们是通过属灵的力量，通过爱心，通过温柔，通过让人悔改的方式来实现传福音的。这是书记之口说的话。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话，如果我们去深究，它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呢，保罗和他同工在以弗所的宣教，他是通过这样一种属灵的方式，通过一种带着信仰的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了让人悔改，让人归向基督，让福音让神的道被传开。这样一种得胜的方法是一种属灵的力量，它不是一种政治手段，也不是一种经济手段，它是通过改变人性的方式。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老实说，在今天其实是比较欠缺的，是比较欠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呢，其实不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好，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有人称作一种凯旋主义，就是好像打仗凯旋一样，说我们怎么才能够传开福音，怎么才能让福音影响世界呢？我们要进入政治中心，我们要进入经济中心，我们要让白宫的议员信主，我们要让中南海的政治家们都信主，我们要谈改变这个世界。在今天，其实这样的一种倾向是蛮严重的。我在中国经常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哎，说你为什么要信基督？你看美国多富有，你看美国那么多基督徒，你看美国多强大。每当我听到的时候呢，我一方面我承认美国的确是一个很强大、很富裕的国家，但是我又想这样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是否太简单化了？福音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富有吗？好像也不是。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他很有意思，他没有去以弗所的这个图书馆找图书馆的馆长，也没有去找以弗所的有钱人。也没有去找以弗所的这些方伯，也没有找以弗所的书记，没有。保罗和他同工，他是在普通人中间来宣教，透过普通人生命的改变，来实现福音的传扬，把人们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老是看在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上，就好比基督教如何影响美国。这是福音带来的副产品，但是的福音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福音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 和这基督徒在以弗所的服侍，他们其实是带着爱心、温柔，他们不是去批评以弗所，哎，你们的这个信仰是假的，是假神不能带给你们幸福，只有我们的信仰才是真的。你们拜的都是石头，不是你们全是草木和秸。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批判的声音，但是呢，更多的我们是需要爱心、温柔和悔改。所以保罗，你想，如果保罗和他同工们带着这样的论调在以弗所服侍，我估计这个时候书记说他们这个虽然没有偷窃我庙中之物，但是他们却诽谤了我们亚提米女神。完蛋了！我估计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以弗所的服侍就彻底终结了。所以基督徒在以弗所宣教是一种属灵的力量，通过属灵的力量改变了社会，通过属灵的力量影响到了一个卖神龛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兴衰。它通过属灵的力量实现的，它不是直接诉诸一种经济的、政治的一种简单的道德审判的力量，它是通过属灵的力量来实现的。第三，属灵的力量没有被不会被束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最后，如果我们第一次读《使徒行传》，当我们读到保罗的同工被带到一个几万人的剧场，面对一群暴民在那里喊了2个小时"亚提米女神多么伟大，亚提米女神多么伟大"，但是我们是一个当事人，看到这一幕，我们想下一步是什么？可能保罗的几个同工可能会被这样一群暴民这个活活打死，或者甚至被人唾沫星子都会被淹死，他们可能会没命，他们生命都会失去在这里。以弗所教会可能还会波及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结果呢，这样一个书记出来了，书记他出于这个保住官位。出于维护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的一种需要，他保护了基督徒。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表面上是书记他自己出于自己的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自己这样一个官位的一种需要，出于一种职务上的一种需要，他可能对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好感。但是呢，属灵的力量呢，透过这样一个不信的人。属灵的力量没有被束缚住，所以真正属灵的力量呢，世间的这些政治的权力，这些世间的人群，不幸的人群，他们是挡不住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保罗同工被抓进去那一刻，我们就会觉得啊，神的道在这里可能这个要暂时停止一下，但是没有，属灵的力量没有被束缚。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其他章节，信仰在很多地方受到逼迫、受到阻拦，但是属灵的力量呢，却将福音传开了，却将福音传开了。所以，今天的经文表面上讲的都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但是呢，在这个混乱的局面呢，我们看到上帝之手的做工和上帝对属神子民的一个超然的保守。所以，以弗所的故事呢？他会给我们一种盼望。保罗在以弗所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离开之后的当保罗后来坐监的时候呢，又给以弗所信徒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新约中的以弗所书。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的开篇，跟今天我们使徒行传经文，你发现以弗所很有意思。以弗所书开篇，保罗坐监的时候，他给以弗所信徒写信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有各样的。福气，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福气，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当以弗所这些信徒，他们哪里有这样的力量来让他们从异教的崇拜中归向基督，悔改归向主，很难的。自己的亲戚朋友、父母全是拜亚提米的，你的跑去信了耶稣，整个家族都要把你骂死的。这个家族都不接受你，他们哪里来的勇气？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有属灵的福气。所以，其实老实说，其实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在以弗所啊，但是我们也跟保罗在以弗所有类似的场景。我们今天不是拜，没有亚提米女神，没有亚提米女神，今天也不会修那么大的神庙，但是今天有很多像亚提米女神一样的东西支配着我们。甚至它的这个支配的作用也不比亚提米女神小到哪里去， 比如说今天这个一个极端的世俗主义、极端的消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东西，它对人们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那这些主张都说，只有我们才能带给你幸福，我们才是对的，你们其他的都不是对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老实说，其实今天全世界一直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雅典女神，但是有很多像雅典女神一样东西掌管着我们。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里面呢，这个雅典女神神灵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非常强大。我们人在神灵面前无能为力的，所以人们去崇拜雅典女神，她又爱又怕。爱吧，希望能带给我这个财富，带给我这个健康；怕吧，这个我在雅典女神面前无能为力，只有讨好她。她开心就给我赐福，不开心我就倒霉。所以在希腊罗马的宗教里面，个体很苍白，命运像一个巨大的车轮一样，人只能服从。所以希腊的悲剧里面写那么多悲剧，为什么？因为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里面希腊的有一句名言说这个命运如此强大，因此服从命运的人呢，我们跟着命运走；不服从命运的人呢，命运把你拖着走。所以雅典女神很厉害啊，所以人们又爱又怕，好像我在这个神灵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去讨好他。其实今天我们的文化里头，其实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东西好像很强大，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样。比如说我们好，人生好像有一个程序，我们必须服从，要读书、工作、结婚、买房、娶妻、生子啊，好像人生都有个步骤一样。人越到中年，又会觉得好像人生越来越不自由一样。我今年四十多一点，比起10年前，好像我觉得人生好像这个我生命中的这个一个巨大力量，好像我不能去左右一样。好像，虽然我自己是个传道，我自己读过神学，但是我觉得我生命中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父母不信主，完全不能理解我的信仰，我身边的朋友们完全不能理解我出来服侍，觉得我这个是个疯子，好像我好像被周围世界，我好像没有办法，一个强大力量好像在束缚着我。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我们都有一些像亚迪命运女神东西把我们束缚住。读书是好的，工作是好的，买房是好的，娶妻生子是好。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的时候，我们时常觉得好像那么难呢？这个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亚迪命女神，好像我们人生好像逃脱不了一样。希腊的罗马人就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他们去神庙里献祭，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神灵带给他们祝福。但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侍，让这些以前供奉雅典女神的人转向了福音，他们为什么会被福音吸引？他们为什么会被福音吸引？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身边人全是，假设我们是以弗所的一个普通的居民，我们身边人全是供奉雅典女神的，你为什么会去相信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全是相信雅典女神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官员、商人，他们全部都相信。结果保罗、尼亨杰同工跑来说：“你们的信仰能带给我们自由，为什么？因为传统的亚底米的信仰告诉我们，命运是无情的，我们只能顺服。我们在命运面前没有能力，我们只能去向亚底米女神那里献祭，以求人生得到祝福。但是福音。”保罗带给他们另外一种信仰是什么呢？你们生命中有一种自由的可能，而且保罗是带着温柔、带着爱心、带来一种悔改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因素的改变了以弗所的信徒，这样的一种因素呢，让以弗所的教会呢可以从无到有。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靠着信仰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雅典女神，不然我们老实说，有的时候我们老说不敢去想的，真是不敢去想。我回来之后， 我以前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在美国过去几年干什么，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念神学，因为他们没法理解。然后我母亲还以为我在美国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就看回来之后，好像还是以前一样穷困潦倒，头发更少了一样，然后。啊，那时候我都很难想，我说这个在中国，这个没有工作，做一个传道，然后有时候都不敢想，我说这个怎么办啊？然后我回来之前，我身边很多朋友说，你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实在不行，再来美国，这个我都不敢细想，我在中国以后我要怎么？但是我想想说，神，耶稣基督大，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亚迪米女神大？到底哪一个更大？亚迪米女神像、亚迪米女神神庙，我去年去的时候已经彻底灰飞烟灭了。但是我们的信仰延续了2000年，还依旧健在，依旧鲜活，哪一个更真实？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哪怕我们信主好多年，我们都有的时候会怀疑的，会怀疑，都会怀疑说：“哎呀，这个身边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们怎么信主？好难呐！”这个现在美国 CPI 涨得这么高。啊，这个油价涨的，肉涨的，菜涨的，哎呀，那个真是难呐、啊！这个每次出门这个买菜去 Costco，这个真是很难。那个生命中的难处很真实，那种，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才能面对我们生命中这些难处？面对看着这个 CPI 拼命这么涨，我们有家有口，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是一个血肉之躯，但是当我前几天我在准备《使徒行传》这样一些正道经文的时候，我心里突然豁然了。我说，耶稣基督他大过亚利米女神，我们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东西，因为神他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弗所拜亚利米女神，他们家家户户都有银龛，银龛是他们的护身符，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护身符，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还不用花钱去买的。他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时常向他祷告，时常来仰望、来交托。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生命中一种新的可能，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在一种程序式的亚迪命女神似的强大的命运面前。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悔改，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得以被释放。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你当年在以弗所，借着保罗和他同工的服侍，带给了以弗所这些信徒以盼望。主啊，也求主你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活在一个有形的亚迪米的女神之下，但是主啊，今天的文化，今天的这样一种社会中，老实说，也有很多很强大的像亚迪米女神一样，像强大的东西在主宰着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主你的福音，我们来胜过这一切。我们是软弱的，保罗也是软弱的，保罗同工也是软弱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能够得以变刚强。靠着主，我们生命中，我们活出我们信仰的光，我们就得以拥有生命的自由。主，你看顾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